耶稣的故事讲完了，但故事没有结束。事实上，基督教真正的扩张是从耶稣离开之后才开始的。而推动这一切的关键人物，原本是一个专门抓基督徒的人。新约圣经27卷书，他一个人写了13卷。基督教今天长成这个样子，有一大半是被这个人的书信塑造出来的。这个人叫保罗。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两件事。第一，耶稣离开之后，他的门徒怎么把120人的小团体变成了横跨罗马帝国的新宗教？第二，保罗那些在旅途中在监狱里写下的信，为什么到今天每个礼拜天还有数以亿计的人在朗读？在第六和第七集里，我们讲了耶稣的故事。如果你还没听过，建议先回去听完再来。耶稣复活了，门徒看见了，然后呢，故事不能停在这里。你有一群渔夫、税吏、普通人，他们的老师死了又复活了，告诉他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就升天了，留下他们站在那里，面面相觑。《使徒行传》是新约的第五本书，作者是写《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一个医生。《路加福音》讲的是耶稣的故事，《使徒行传》讲的是耶稣离开之后的故事。你可以把他们想成上下集。路加福音是耶稣做了什么，使徒行传是耶稣的人做了什么。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大约30年，地理跨度从耶路撒冷到罗马，横跨整个地中海世界。而整本书的故事线其实可以用耶稣升天前对门徒说的最后一句话来概括：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出自《使徒行传》1章8节，整本《使徒行传》就是这句话的展开，从耶路撒冷开始，慢慢往外扩散，最后到了罗马，当时世界的中心。复活之后，耶稣没有马上离开，他在地上又待了40天，跟门徒吃饭，教导他们，确认他真的活过来了，然后在橄榄山上，门徒亲眼看着耶稣升天，就是字面意思，他慢慢升上去，被一朵云接走了。门徒站在那里傻看，然后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出现，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
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翻译：别傻站了，你们有工作要做。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大概有120个人聚在一起，祷告等待。耶稣在离开前跟他们说过，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到从上头来的能力降在你们身上。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等了10天。为什么是10天？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停留了40天才升天，而五旬节是逾越节之后第50天，50减40刚好10天。五旬节这个词来自希腊文的第五十，原本是犹太人的收获节，纪念摩西在西奈山领受律法，基督教后来把这天重新定义为教会的生日。第10天到了，五旬节那天早上，120个人聚在一间屋子里，然后事情发生了。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每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候，从天下各国来的犹太人正住在耶路撒冷过节。这声音一响，许多人都来聚集，每个人都听见这群人在用自己的母语说话。
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自己的乡谈呢？
名单很长，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埃及人，从罗马来的客旅、克里特人、阿拉伯人，每个人都听到这群加利利渔夫在用自己的母语说话，但也有人嘲笑说，他们不过是喝醉了吧。这里的方言不是乱讲一通的怪声，是真实的外国语言。在场的人来自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他们听到的是自己的母语。一群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加利利渔夫突然开口讲帕提亚语、阿拉伯语、埃及话，你可以想象周围的人有多震惊。这里补充一下， 使徒行传里的说方言跟后来某些教会里的说方言其实不太一样。使徒行传描述的是说真实的外国语言，听的人听得懂，但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讨论的方言更像是一种旁人听不懂的祷告语言，需要有人翻译。这两种现象在基督教历史上一直是争论焦点。面对他们喝醉了的嘲笑，彼得站了起来。记住，这是同一个彼得。几周前在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他因为害怕三次否认认识耶稣，现在他站在耶路撒冷的街头，面对成千上万的群众，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篇公开演讲。他的讲道很直接。首先，他反驳喝醉的说法。
你们以为我们喝醉了？现在才早上九点，谁早上九点喝醉？
这大概是整本圣经最接地气的反驳了。然后他引用旧约先知的预言，接着把话题转到耶稣身上，用了非常大胆的措辞。记住，他讲这些话的地方距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点只有几百公尺，听众里很可能有当初喊钉他十字架的人。
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上帝以神迹奇事异能在你们中间所证明的，你们却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了。
出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群众听完觉得扎心，圣经用的词就是这么直接。他们问彼得，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悔改受洗。那一天三千人受了洗，从120人到3120人，一天之内，这就是教会的第一天。这三千多人后来怎么了？他们没有各自回家，每周日去教堂坐一个小时，然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他们做了一件在当时非常激进的事。使徒行传是这么记载的。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凡物公用，你没听错。早期教会的运作方式，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点像公社，大家把财产拿出来共享，有需要的人就从公共基金里取用，没有人说自己的东西是自己的，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很快，这个系统就出了它的第一个 bug。有一对夫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卖了一块地，他们把钱拿来交给教会，但私下留了一部分。问题不在于留了一部分，没有人规定你必须全交出来，问题在于他们对外宣称交的是全部。亚拿尼亚把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
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过了大约三个小时，他的妻子撒菲拉进来了，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彼得问他，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
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看，买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了，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撒菲拉立刻扑倒断了气。这个故事确实让人不太舒服，说谎就死，看起来完全不成比例。但路加把这个故事放在这里是有意的，教会刚诞生，一切都是新的，这个时候出现一对在公共资产上搞欺骗的人，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字面意义。就像旧约里以色列人刚进应许之地的时候，亚干偷拿战利品就被严惩一样，每个新时代的开头规矩特别严，重点在于你可以选择不给，但你不能假装给了全部。在一个建立在信任之上的社区里，欺骗就是毒药。说到凡物公用这个社区生活模式在早期教会维持了多久，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使徒行传描述的主要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做法，后来保罗在各地建立的教会似乎没有采用同样的模式，保罗反而经常要帮耶路撒冷教会募款，因为他们把钱分光了。这或许说明了一件事，共产主义的精神很美， 但在实际操作上需要非常高的信任基础。教会越来越大，引起的注意也越来越多，犹太宗教领袖开始紧张了。这群人公开宣称耶稣复活，还暗指你们杀了上帝派来的弥赛亚，这怎么能忍？使徒们被逮捕，被警告，被鞭打，但他们每次被放出来继续讲。教会选了七个人来协助管理日常事务，其中一个叫斯提凡，圣经形容他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提凡太厉害了，厉害到反对他的人在辩论中赢不了他，只好用老招找假见证人来告他亵渎摩西和上帝。他被带到犹太公会受审，公会问他，这些事是这样吗？斯提凡的回应不是为自己辩护，他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他从亚伯拉罕开始一路讲到摩西、大卫、所罗门，把整个以色列历史重新讲了一遍，然后在结尾突然转向，
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
出自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翻译，你们的祖先杀先知，你们杀弥赛亚，你们跟他们一模一样。公会的人气疯了，众人极其恼怒，向他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他们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脚前，那人名叫扫罗。斯提凡被石头打的时候，他喊着说，
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死了。他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殉道者。注意两件事，第一，斯提凡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在重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父啊，赦免他们。路加显然是刻意安排这个平行的。第二，记住那个名字，扫罗，那个替打斯提凡的人看衣服的少年人，他马上就要成为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角色。顺带一提，殉道者这个英文字 martyr 来自希腊文 martis， 原意就是见证人。在早期基督教的语境里，为信仰而死是最终极的见证，你用自己的命来证明你相信的事是真的。斯提凡是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好，接下来就是这一集的重头戏了。斯提凡死后，耶路撒冷爆发了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而带头的那个人就是扫罗。扫罗是谁？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犹太教里最严格的派别，出生在大树今天土耳其南部的一座城市。他有罗马公民身份，师从名师加玛列，那是当时最顶尖的拉比学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扫罗就是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的精英，家世好，学历好，前途一片光明。而他对基督徒的态度是必须消灭，圣经的用词是残害教会。他挨家挨户地搜捕基督徒，男女不分，全部抓去坐牢，很多耶路撒冷的信徒因此逃散到各地。有意思的是，扫罗的迫害在客观上反而加速了基督教的传播，信徒从耶路撒冷逃散到各地，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这就像你想扑灭一堆火，结果把燃烧的木柴踢散了，火反而烧得更广。扫罗不满足于只在耶路撒冷抓人，他听说大马士革也有基督徒，就去大祭司那里要了公文，打算到大马士革去搜捕。他带着公文，骑着马，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然后他的人生被一道光劈成了两半。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主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们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然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瞎了。同行的人只好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他在那里三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三天之后，上帝差了一个叫亚拿尼亚的门徒去找扫罗。亚拿尼亚听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反应非常人性化。
主啊，你确定吗？这个人可是专门来抓我们的。
但他还是去了。他找到扫罗，把手放在他身上，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鱼鳞一样的东西掉了下来，他就能看见了。然后他起来受了洗。让我们消化一下这个故事的戏剧性。这个人早上出门的时候是基督教的头号敌人，他带着逮捕令，带着仇恨，带着要把这个邪教连根拔起的使命感。到了晚上，他成了基督徒。这就像 CIA 局长突然叛逃到苏联，或者可口可乐的 CEO 突然跳槽去了百事。只是扫罗的转变牵涉的不是职业忠诚，而是他整个人生的意义。扫罗受洗之后改名保罗，严格来说，扫罗是他的希伯来名字，保罗是他的罗马名字。他一直都有两个名字，但从《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路加就只用保罗了，象征他从犹太世界走向了外邦世界。这个转变的故事在《使徒行传》里被讲了三次，第9章、第22章、第26章，每次的细节稍有不同，但重复三次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路加认为这是多么重要的事件。在整本《使徒行传》里，没有其他事件被重复讲三遍。为什么保罗的转变如此重要？三个原因。第一，知识水平。早期教会的核心人物大多是渔夫、税吏，保罗是唯一受过顶级教育的人，他精通旧约经文，熟悉希腊哲学，理解罗马法律，后来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因信称义、恩典、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几乎全部是保罗建构的。第二，身份。他是法利赛人，受过最正统的犹太教训练，同时他有罗马公民权，在罗马帝国里享有法律保护。这个双重身份让他成为犹太世界和外邦世界之间最完美的桥梁。第三，热情。他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有多狂热，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多狂热，这是同一种能量，只是方向翻转了。新约27卷书里有13卷是保罗写的，一个人写了将近一半的新约，你就知道他有多重要。教会在扩张，但很快碰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可以加入吗？如果可以，他们需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具体来说，外邦人信了耶稣，需不需要受割礼，遵守摩西律法？别小看这个问题，它决定了基督教到底是什么。若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那外邦人就必须遵守犹太规矩。若它变成一个全新的东西，那犹太规矩就不是必要的。大约在西元49年，双方在耶路撒冷开了一次会，历史上称为耶路撒冷大会。彼得先发言，论点是上帝已经把圣灵赐给了外邦人，上帝显然接受他们了。然后保罗讲了他在外邦人中看到的神迹，最后耶稣的兄弟雅各做了总结，不要求外邦信徒受割礼，但要求他们遵守几条基本规矩。会议的结论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28节。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这个决定听起来平淡，但它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之一。想象一下，如果大会的结论是外邦人必须受割礼，那基督教大概永远不会离开犹太人的圈子。一个要求成年男性接受割礼的宗教，在古代世界的推广难度可想而知。但大会说，不用，信就够了。这扇门一打开，基督教就从一个犹太教的分支变成了一个面向全人类的宗教。 而负责冲出这扇门的人就是保罗。接下来的十几年，保罗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宣教旅程，足迹遍及今天的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几乎走遍了罗马帝国的东半部。第一次旅程大约西元46到48年，保罗和巴拿巴到了塞浦路斯和今天的土耳其南部，这是试水温的阶段，到每个城市的犹太会堂先讲，被赶出来之后就转向外邦人。第二次旅程大约49到52年，他穿过土耳其渡海到了希腊，在腓立比、帖撒罗尼加、雅典、哥林多都建立了教会，这是基督教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第三次旅程大约53到57年，保罗以弗所为基地，在那里待了3年，同时写了好几封后来成为新约经书的书信，然后他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就被捕了。你知道吗？保罗的旅行距离加起来超过15000公里，大部分靠走路和坐船。他自己在信里提到，三次被棍打，一次被石头打，三次遇到船难，在深海里漂了一昼一夜，遇过强盗，遇过假弟兄。这份清单读起来像极限求生节目，而他一路上还靠自己做帐篷来维持生计。三次旅程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讲发生在雅典。雅典是希腊哲学的首都，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教过书。保罗到了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他在市场上跟人辩论，引起了哲学家的注意，被带到了亚略巴谷，雅典的最高议事厅。保罗的演讲是一个跨文化沟通的典范，他没有一上来就说你们拜的都是假神，他找到了一个连接点，一座献给未知之神的祭坛，用雅典人自己的文化符号当起点。
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他甚至引用了希腊诗人的话，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句话出自公元前3世纪的诗人阿拉图斯。保罗引用的不是旧约，而是希腊人自己的文学，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来传达信息。演讲的效果如何？使徒行传的记载很诚实，大多数人听到死人复活的部分就笑了，但有一些人信了。保罗在雅典没有建立大型教会，但这篇演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展示了一个模式，基督教的信息可以用不同文化的语言来表达。这个在地化的策略是基督教后来能在全世界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三次旅程结束后，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但他坚持。果然，他在圣殿里被认出来，暴怒的群众把他拖出去打。罗马驻军的千夫长带兵来把他抢了下来，不是要救他，而是怕暴乱失控。接下来是漫长的法律程序。保罗先在犹太公会前受审，然后在两任罗马巡抚面前受审，又在西律亚基帕王面前自辩。每一次，他都在做同一件事，讲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每一次审判他的人都找不到他犯了什么罗马法律的罪。最后，保罗使出了杀手锏，他是罗马公民，他有权上诉凯撒。
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我要上告于凯撒。
就这样，保罗要去罗马了，不是作为宣教士，而是作为囚犯，但结果是一样的，他到了罗马。值得一提的是，保罗前往罗马的海上旅程是古代文学中对航海和船难最详细的记载之一。路加描述了风向、航线、水手的应对措施，最后在马耳他岛搁浅的全过程。这段记载的航海细节如此精确，现代航海历史学家还常常引用它来研究古代地中海的航行条件。使徒行传的最后两节这样写道，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交代保罗的审判结果，没有交代他是被释放还是被处决，故事就停在保罗在罗马租房子传教。但如果你回到开头耶稣说的那句话，在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就会明白，保罗到了罗马，故事就完成了。福音从帝国的边陲到了帝国的中心，使徒行传的主角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这个信息本身的传播。路加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在我们进入保罗的书信之前，让我们退一步看看，为什么基督教能在短短几十年内传遍地中海世界。除了信仰上的原因，有几个非常实际的因素。第一，罗马道路。超过40万公里的公路连接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本来是为了军队快速调动而建的，但传教士也用得上。第二，和平。这200多年的罗马和平让旅行相对安全。第三，希腊语。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让通用希腊语成了整个地中海的通用语言。保罗用希腊语写信，不管收信的是哪个城市的人都看得懂。第四，犹太会堂网络。犹太人散居在帝国各处，几乎每个主要城市都有犹太会堂。保罗到每个新城市的第一站就是找犹太会堂，那里不仅有犹太人，还有对犹太教感兴趣的外邦人。这些人已经相信了一神论，熟悉旧约的基本叙事，是最容易接受基督教信息的群体。历史学家有时候会说，基督教是在最完美的时机出现的，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法律，统一的道路系统，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仿佛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础建设都在无意中为基督教的传播做了准备。当然，基督徒会说这不是巧合。好，使徒行传告诉了我们保罗做了什么，接下来要看的是他想了什么。保罗在旅途中，在监狱里，在等待审判的日子里，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这些信不是写给后人看的神学论文，他们是写给具体的人，具体的教会，处理具体问题的书信。但历史的巧合是，这些私人书信被保留了下来，被抄写，被传阅，最终被收进了圣经正典，变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基石。传统上归在保罗名下的书信有13封，可以分成3类，写给教会的有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写给个人的有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最后一封特别的是腓立门书，帮一个逃跑的奴隶求情。有一件事要特别注意，保罗最早的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大约写于西元50年，比最早的福音书《马可福音》还要早15到20年。也就是说，新约里最早写成的文献不是耶稣的传记，而是保罗的信。保罗的书信是我们窥探第一代基督徒想法的最早窗口。13封信全部细讲的话，我就变成神学院教科书了。让我们挑几封最重要的来看。首先是罗马书，如果你只打算读保罗的一封信，读这封。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特别的是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他写这封信的时候甚至还没去过罗马。这封信本质上是一份自我介绍加神学纲要，因为在自我介绍，所以写得特别有系统，特别完整，结果就变成了基督教神学最重要的单一文献。马丁路德因为读了罗马书而发动宗教改革，奥古斯丁因为读了罗马书而皈依基督教，约翰卫斯理因为听到有人读罗马书的导言而心被奇异的温暖，一封信改变了3个人，而这3个人改变了整个西方文明。罗马书第8章被很多人认为是整本圣经里最伟大的一章，它的结尾是这样的：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不管你的信仰立场是什么，光是当文学来读，这段也够震撼的。接下来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是古希腊的一座大城市，以商业繁荣和道德混乱闻名。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然后离开，结果他一走，教会就出了一大堆问题。哥林多前书基本上就是保罗接到的问题清单，然后他一个一个回答。教会分裂，有人跟继母发生性关系，信徒互告上法庭，可不可以吃祭拜偶像的肉，大家在比谁比较属灵。保罗这封信处理的就是这些鸡毛蒜皮又要命的事。然后在讨论完属灵恩赐之后，保罗突然话锋一转，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你一定听过，就算你从来没翻过圣经。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出自哥林多前书13章。这段经文被念过的婚礼数量大概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但如果你看它的上下文，就会发现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讲爱情，他是在骂一群基督徒不要再内斗了。他的意思是，你们一直在比谁的属灵恩赐比较厉害，但我告诉你一个最妙的道，爱。你会说方言又怎样，你会预言又怎样，如果没有爱，那些都是鸣的锣响的钹，就是噪音。如果保罗知道这段话2000年后变成了婚礼必读经文，他大概会觉得非常讽刺。加拉太书可能是保罗写的最暴怒的一封信，背景是这样的，保罗告诉加拉太的外邦人，你们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才能成为基督徒，但保罗走了之后，有人跑来说保罗搞错了，你们当然要受割礼。保罗听到这件事，气到连基本的客套话都省了。一般他的信会先说感谢神之类的开场白，但加拉太书直接开骂。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出自加拉太书1章6到8节。被咒诅，保罗用的希腊原文是 anathema， 最严重的宗教诅咒。他在第一段就丢了一个核弹。加拉太书的核心论点很简单，基督徒是自由的，不在律法的辖制之下。1500年后，马丁路德读到加拉太书，把它当成了宗教改革的号角。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这大概是他写的最温暖的一封信。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最喜欢的教会。有趣的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处死的人，写了一封满满都是喜乐的信。喜乐在这封只有4章的短信里出现了超过10次。腓立比书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大概是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经文之一，很多人把它印在马克杯 T 恤上，当成你可以做到任何事的励志语录。但如果你读上下文，就会发现保罗说的是，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我都得了秘诀。他说的凡事都能做，不是我能赢得比赛，他说的是不管处境多烂，我都能撑过去。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新约最早的一封信。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个很实际的困惑，有些信徒死了，而他们本来以为耶稣很快就会回来，快到他们这一代人都会亲眼看到，结果有人死了，死掉的人会不会错过末日？保罗安慰他们，已经死了的人会先复活。结果帖撒罗尼迦的人反应过度了，有些人辞掉工作什么都不做， 就坐在那边等末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非常不客气地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肯吃饭。
末日是末日，饭还是要吃，工作还是要做。还有一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腓利门书，保罗最短的一封信，只有25节。腓利门是一个有钱信徒，他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这个奴隶逃跑了。在罗马帝国，逃奴是重罪。阿尼西姆逃跑之后遇到了正在坐牢的保罗，然后信了基督教。保罗在信里做了一件非常微妙的事，他不是命令腓利门释放阿尼西姆，而是用一封精心措辞的信，把所有的社交压力、道德压力、神学论点都叠上去，让腓利门自愿地接纳阿尼西姆，不是当奴隶，而是当弟兄。保罗没有直接挑战奴隶制度，但他把主人和奴隶放在同一个框架里，在基督里都是弟兄。这个逻辑如果推到底，奴隶制度就站不住脚了。而且腓利门书后来成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双方都引用的文献。支持奴隶制的人说，保罗没有叫腓利门释放奴隶，所以圣经支持奴隶制。反对的人说，保罗叫腓利门把奴隶当弟兄，这个逻辑的终点就是废奴。同一封信，两种解读。提摩太后书特别动人，因为按照传统的理解，那是保罗生命中最后一封信。他在罗马的监狱里知道自己即将被处死。
我现在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大马士革路上被光打倒的年轻人，到罗马监狱里等待死刑的老人，保罗走了大约30年，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段话。速读完各封书信之后，让我们来处理保罗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大概是基督教神学里最重要的四个字，听起来很抽象，但其实逻辑很简单。称义是法律用语，意思是被宣告为无罪。想象你在法庭上，法官宣判你无罪释放，那个宣判就是称义。问题是在上帝面前，没有人是无罪的，所有人都违反了律法，那怎么办？旧约的逻辑是，上帝给了你律法613条，你照着做，你就是义人。但保罗说，问题就出在这里，没有人能完美地守住所有律法。律法就像一面镜子，它的功能是让你看到自己的脸有多脏，但它不能帮你洗脸。
凡有血气的，没有义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保罗的核心主张是，人被称义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信了什么。上帝的义是白白给的，用神学术语叫做恩典。用一个比喻来说，想象你欠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债，你一辈子都还不完，然后有人走过来把债全部替你还了，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你只需要接受。这就是保罗说的因信称义。那律法还有什么用？保罗的回答是，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像一个家庭教师，在你还是小孩的时候管教你，直到你长大成熟。但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你永远被律法管着，而是把你引到基督面前。这里做一个学术补充，因信称义这个概念在基督教史上引发了无数次大辩论。1517年，马丁路德张贴95条论纲，核心争议就在这里。天主教强调信心加上行为，路德说只有信心，这个争论直接导致了基督新教的诞生。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保罗自己也知道不靠律法这句话可能被滥用。你可能会问，那是不是我信了之后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反正都被赦免了吗？保罗的回答非常直接。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
出自罗马书6章1到2节，断乎不可。保罗在这里用了希腊文里最强烈的否定语气，相当于想都不要想。保罗的逻辑是，真正的信心会自然地产生好的行为，就像活的树会自然结果子，但你不能说因为会长果子，那我就不用是一棵活的树。最后， 保罗书信里也有一些争议值得提一下。首先是哪些信真的是保罗写的？学术界的共识是13封里有7封几乎确定是保罗写的，3封有争议，另外3封，也就是教牧书信，多数学者认为不是保罗亲笔。在古代世界，用老师的名字写作是一种常见且被接受的做法。学生用老师的名字发表著作，被视为是对老师的致敬和思想的延续。还有一个有趣的张力，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但雅各书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表面上直接矛盾，其实他们可能在回答不同的问题。保罗讲的是人一开始怎么跟上帝建立关系，靠信心。雅各讲的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的信心是真的，看行为。保罗讲入门，雅各讲验证。但不管怎么调和，这个张力确实存在于新约之中。圣经不是一本从头到尾观点一致的书，它是一座图书馆，里面有不同的声音在对话。让我们回到全景，五旬节那天，120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的老师走了，他们手上没有组织，没有资金，没有政治力量，他们只有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死而复活的犹太木匠的故事。30年后，这个故事传到了罗马，地中海沿岸的城市里，到处都有人在聚会、剥饼、读使徒们的书信，而这一切的推动者，有一半的功劳要归给一个本来最不可能加入的人，那个在大马士革路上被光打落马下的法利赛人。保罗在罗马传教的时候，他大概不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信，急急忙忙写给各地教会的信，处理各种鸡毛蒜皮和神学大问题的信，有一天会跟摩西五经、诗篇、先知书放在同一本书里，被几十亿人当作经典来读。而他留下的那些书信，那些在颠簸的旅途中，在阴暗的监狱里，在焦虑和喜乐交织的情绪中写下的文字，直到今天，每个星期天还有数以亿计的人在教堂里朗读他们。下一集，我们来看新约的最后一块拼图，启示录和那个让人又害怕又着迷的末日预言。